好，本周呢，主日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1到12节。那我请大家，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来读一下。好，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好，那我们今天请到梁牧师为我们带来八福清心和慕义。那把时间交给梁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哈。今天是我第一次10:45是吗？我想昨天晚上弟兄姐妹应该多睡了一下，所以今天的精神应该是更好的哈。很抱歉，今天早上呢就是我的这个我平常用来讲道的这个 tablet 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它就是没有办法可以打开我的讲章，所以呢我就弄了好久都没有办法。那我现在只能够把它就是 print out 出来，但是我好久都已经没有是从这个 print out 的讲章来讲道，我希望可以讲得清楚哈。我在去年11月的时候呢，我跟弟兄姐妹来讲八福哈，这是登山宝训八福。我讲了第一讲，虚心的人有福，爱动的人有福。那今天呢，我是可以说是第二讲，就是跟大家讲这个清心跟这个慕义。耶稣基督讲到八福，内面八种福气。我要跟弟兄姐妹来讲清楚一点的，就是在马太福音最末后的一章，大家还记得是大使命哈。大使命呢，就是耶稣吩咐我们所有信主的，我们都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哈。那用的是怎么样的方法呢？这个方法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呢，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熟悉这个马太福音的话呢，你会发觉呢，这个马太福音基本上呢有很多是特别关于主的教训，或者是主的吩咐。所以有这个登山宝训啊，5到7章、5、6、7、3章的圣经都是讲到主耶稣他教导我们。那个意思就是呢，如果我们要带领人来做主的门徒的话呢，或者是我们要觉得自己 究竟有没有这个资格啊，这样来教导别人做主的门徒。那首先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样做主的门徒。什么？如果我们根本都不晓得怎么样做主的门徒，你哪里有这个资格让万民做主的门徒呢？到底你带领其他人做主的门徒是怎么样的门徒呢？所以如果我们是很随便的一个门徒，那我们去传福音带领别人信主做主的门徒，他也同样是一个很随便的一个门徒，就是那么简单。所以我们说登山宝训基本上呢，就是有关门徒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应该过一个怎么样的门徒的一个生活。八福呢，我们都以前都有机会看过，八福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或者是你要知道怎么样做主的门徒，你就看这个八福。八福里面很详细的让我们知道呢，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说，诶，你做主的门徒，你有这样的一个福气啊，你有这个 blessing， 或者是有这个在原来的文字是一个 happiness 啊。但是你会留意呢，这个福气不是因为我们得到什么。我们一般对福气的理解呢，就是诶，我得到什么？你得到金钱，你得到学位，你得到健康，你得到这个，得到哪个，都是我们得到什么，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福气。你得到越多越好，你就得到啊福气，是不是？但是你小心的来看，在这里所提的所谓有福了，这些福气呢，不是因为我们得到什么，这个是俗世的世界的看法。主的看法是什么？乃是我们是什么，我们的 being more than what we have。 这个我们是我们的 being， 你小心看，在这里虚心的爱动的温柔的根本都没有得到什么。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 being， 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八福，我们是值得慢慢的来看。上一次我跟大家讲了啊，这个耶稣说我们虚心啊，我们哀动。那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个清心跟慕义啊。我不晓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你看这个左边的34567，但是我是把它稍微啊把它改了一下，就是第六节第七节，然后呢第五节是你会看到有一些把它稍微改了啊，基本上不是内容有什么改，只是把它的次序稍微一些啊调动啊。本来呢，我们如果是查考圣经的话呢，我们都觉得是很严谨的哈，不能随意的调动这个经文。但是我很就是花了很多时间来看这一段经文哈，当然我也参考好几个其他的参考书。事实上八福呢，八种福气呢，不一定有一个所谓一定的连贯性。特别如果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也同样提到这个八福的时候呢，也不是按照马太福音的次序的啊。那另外很多圣经学者呢，他们都提到八福基本上呢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对神，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对人啊。所以呢，我把它稍微 这那个次序稍微调整一下呢，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哈。好了，那我们现在呢来看哈，这个清心跟即刻慕义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为什么清心的人会有福？第八节，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啊。庆幸到底是什么？在诗篇哈24篇，诗篇24篇应该要他出来。诗篇24篇，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谁？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啊。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清心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思想啊，我们的内心是否很纯很清纯啊，或者是我们的道德上是否很清纯啊，基本上是讲到我们的内心的世界。我不晓得大家的感觉是怎么样哈。我们是否能够清心，实在是跟我们每天我们所接触的事情很有关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代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我们很难清心。如果刚才我说清心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内心啊，我们的在道德上的这个清纯的话呢，实在不容易。问题是什么呢？因为21世纪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的事情，知道的东西太多你可以说是太杂very messy， 也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规律的，什么都我们都放进我们的脑袋里面。你看看每天我们让这个 internet 这个物联网或者是这个手机打开手机，它关注了多少的东西进入到我们的脑袋里面，每天或者是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是每个小时，有多少呢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有多少呢是我们觉得有意义的。我还没有讲有多少基本上是有毒害的，基本上是可以污染我们整个人的思想的。很多时候呢，我跟你一样，我坐在电脑面前或者是我手里面拿着我的手机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我有浪费了多少的时间，我看了多少是毫无意义的东西，甚至不应该看的东西，是不是？有人说，我们现在好像知道的很多，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知道的都是一大堆没有意义的资讯，结果呢，我们变得更无知，因为你所知道的根本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浪费在那些我们以为是知道的事情上。但是在骨子里面，我们是一个无知的人，我们根本不知道应该知的事情，所以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已经把太多的东西装进我们的脑袋里面，我们整个的思想也没有深度。有人说，现代的人是不懂得去思想的， 我不是一个喜欢看电影的人啊，所以我不敢说我这个感受是不是真的很准确。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当然我有去过去看电影啊，但是当我踏进这个电影院里面看电影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整个思想基本上是被他拉着走的，被他所控制的。当然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是完全有点是忘我的这个感觉啊。你进入到电影里面这个剧情的这个世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就一直看电影，你根本不需要思想啊，你就坐在那里，让这个电影的剧情把你一直带到他要你到的这个地方。如果是很恐怖的，你就觉得很恐怖；如果是很幽默的，你就觉得很开心啊！你根本不需要思想啊！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现代人很喜欢看电影，因为不用怎么的想。对你可能会反驳，怎么会不用想？但是多半都是在看完以后你才去想。但是你看完以后，你回到现实世界又很忙，又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就是挤进你的脑袋里面，你还是没有时间好好的去想，你的脑袋还是不是去想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看书很不一样，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喜欢看书？因为看书你一直在看，你一直在思想。你当然，你有些时候你也给这本书啊，把你带进一个某一个领会就是范畴里面。但是你随时都可以把这个书本放下，然后再想一想，到底这个作者他写的东西是不是我可以同意的？但是在电影院里面呢，你就没有这个可能，你不可以停下来。现代人喜欢看电影，不喜欢看书。现在你如果要叫你给一本书给你的朋友看啊，这本是很好的书。我常常介绍一些很好属灵的书籍给弟兄姐妹，很少很少人真的坐下来看，看的都是手机，或者是看的就是最好就是三分钟以内你就可以看完的。结果我们的思想就是还是停留在一个不需要随便动的一个阶段。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当然我们会在我们脑袋里面有各样的杂念啊，在我们的心灵的当中，你说很清纯就很困难。当然有人说，嘿，这个是现代人的一个常态啊，是这个是可能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但是如果比较起来，我们用多少时间把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属灵的事情，帮助我们属灵生命长进的事情，就把它放进我们的脑袋里面，放进我们的思想里面，有多少时间？我们常常说每天起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些时间来读圣经。如果你不是早上起来读圣经，你应该晚上有时间来读圣经，我们叫这个是灵修啊。好多好多人在这方面都有困难，但是拿着这个手机一看就是一个小时都没有问题。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可以有这个清心一个困难。所以我知道我叫大家，你不要再花时间看手机，不要花时间看这个 internet， 我知道这个不太实际，但是我是挑战弟兄姐妹，可以不可以多拿一些时间看圣经，看好的属灵的书籍，让一些有价值的，实在是对我们 这个人的生命有影响的，装到我们的脑袋里面。这个是一方面如果我们每天打开眼睛，所有的时间都是让这个世界各样好的不好的都装进我们的脑袋里面的时候呢，这个是清心是有困难的，我们的思想没有办法可以是清纯的。这个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我觉得这个清心是指着一个亲切的一个关系。清心呢，是指到我们是单一的，我们是向神的一种心啊，是没有杂质的啊，没有这个 impurity out， 可以了吗？哦，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可以，现在好。我记得呢，有一次，以前我有一个同工啊，也是一个牧师，他比我年轻很多，刚刚结婚不久啊。那我跟他去一个短宣。他刚刚结婚不久啊，然后就跟我去非洲做一个短宣，我们去了几个星期，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在温哥华的机场啊，好多人都来接啊，来迎接我们。我从这个飞机场出来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大堂，我想有大概有100多人吧。我们出来的时候，你100多人，你容易可以立即就可以看到谁是你的你认识的吗？大概不容易。我没有想到他一出来，他第一眼就看到他的太太正在那里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清醒，就是除了对方，除了。他说一直在想念的那个人谁都看不见，100多人他一看就知道他在那里。这个是清心，是表示一个很亲切的一个关系。那我们跟神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我觉得现在整个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世界这个瘟疫的情况还没有真的安定下来，政治，整个世界的政治的情况也不稳定，在到处都有这个天灾人祸的情况。我们看到神吗？在到处都好像有好多好多其他的东西，那我们看到神在那里吗？圣经里面，我不晓得大家记得，在列王记下第6章啊，就是在那里就有记载亚兰王的军队围困以利沙所住的城市啊，很特别，神人就是以利沙，他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举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对以利沙说，哎在糟糕，我主啊，我们怎么样行才好呢？以利沙说，不要惧怕。为什么不要惧怕呢？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很明显，以利沙看到一些这个那个仆人看不到的。以利沙就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让他能看见，耶和华就开他的眼目。结果他就看见满身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我们真的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眼目，尽管我们打开每天打开眼睛， 我们都看到好多好多的不好的事情。我不晓得刚才我说政治的情况，瘟疫的情况，也可能在你个人的生活里面，你也有各样的困难，家庭里面的、事业方面的、经济方面的、健康的，好多好多，很容易我们就打开眼睛，我就看到这那么多的困难，那么多的问题。轻信的人，在所有这些困难的当中，他不是看这些困难，他看到在一切的困难的当中还有神。这好像以利沙对这个仆人说，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只是你看不到。如果我们知道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主，我们真的都不需要惧怕。这个就是清心，清心让我们看到神。所以呢，为什么在这里清楚的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为什么有福？因为他们能够看，他们见到神，这个实在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福气。一个能够可以无论在任何环境，好的不好的，我们需要在不好的环境我们又要见到神，但是我告诉你，在好的环境你更需要见到神，因为在好的环境里面我们最容易忘记神，在富裕的环境里面我们一切都没有缺乏，好像觉得我们都没有需要去跟神啊有什么的关系。所以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好的不好的，我们都能够见到神，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气。好，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这个祭客牧义，祭客牧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你知道世界的人所追求的、所渴慕的、所祭客的是什么？是更多啊，或者是更好的物质方面的享受。我们祭客的可能是更先进的科技，有一个更好的电脑，我这个 tablet 哎，已经有问题了。那我就要再买一个更好的一个 tablet 啊，是可以更快更安全等等啊。我们也即刻更舒适的一个生活，无论是穿的吃的住的行的啊。但是奇怪，那些已经得到这些生活的人却得不到饱足。They are not filled. 我们现在住在温哥华，你告诉我，你穿的有问题吗？你吃的有问题吗？你住的有问题吗？你开的车有问题吗？都没有问题。我们在衣食住行都没有问题。事实上我们都是穿的都是最好的，住的都是最好，一切都是最好的。但是你觉得温哥华，住在温哥华的人，他们是最满足的吗？有一个人问这个 Rockefeller 啊，勒克菲勒 Rockefeller， 我不晓得他中文的翻译，他是美国最有钱的一个人，问他，嘿，你有那么多钱，你觉得你还要你真的要还要多少钱你才觉得满足？你已经有好多钱。他想了一下，他说 just a little bit more 啊，我只需要多一点点就可以了。他没有说要多少，他说我只需要多一点点。你就看到人永远都不会满足的， 你永远都不会觉得足够的，因为永远都有这个还需要多一点点。明显我们应该即刻的不是这一类物质方面的东西，尽管世界上差不多所有人都渴慕能够可以有物质方面最好的更多的等等，但是为什么那些已经拿到的却是没有这个感觉，没有这个足够的这个感觉呢？就是因为他们所追求的所即刻的不是真正可以满足他们的东西。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即刻的是什么？是义 righteousness。主在教导我们怎么祷告的时候呢？在登山宝训往下啊，绝书告诉我们啊，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都是外邦人，就是这个世界的人所求的。你们需要这一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这是不重要的，天父一定看顾你的。但是主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什么叫义？我们中国人呢，韩愈，但是大家都有听过，不爱自为人，行而义志，自为义。行而义志，就是一切我们的行为都是合宜的啊，都是非常恰当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我跟你都永远没有办法可以达到这样的义。John Stott 是一个在现代很多我们念神学的我们基督徒都认识的一个圣经学者，他提到圣经里面有三个不同的义的层面。第一个呢，就是律法的义啊，律法的义就是跟神有关的啊，比方说律法里面我们可以说十诫提到我们应该怎么样爱神啊，我们要敬拜神啊，在律法方面的义啊。另外呢，也有道德性的义，这个是跟人有关系的。然后还有一个社会性的义啊，跟这个社会有关系。这个都是很简单的，但是很清楚的。原来义是跟神有关，这个义跟人有关，这个义也跟整个社会有关。跟社会有关的，它可以说是公益的事情呢。我们处理贫穷的问题啊，甚至包括这个环保的这个问题，都是啊，你看啊，都是我们信徒不是只是关心我们自己的事情，也不是只是关心教会的事情，我们也同样关怀社会里面这个世界的事情。那你如果看这三方面，对神、对人、对社会，你就知道我们在三个层面都有亏欠。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讲的，真的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在罗马书第三章里面清楚地提到，这个世界真的没有一人。那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当然应该追求或者是即刻这方面的义。如果我们已经有，我就不需要即刻了，也不需要追求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好，既然我们没有，我们就追求这个义，这个就是即刻慕义。我们如果得到这个义的话呢，我们就会饱足 being filled。 好，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义？ 世界上，我告诉你，绝大部分的宗教都尝试解答这个问题。人类几千年或者是几万年，我不晓得啊，我们都在伦理教育，希望可以处理这个课题。很可惜，不但没有果效，人类的情况好像越文明，各方面好像越有进步，但是我们在这个意这方面却是每况愈下。人距离这个意行的标准真的越来越远。但是从神而来的福音告诉我们，对，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义人，但神愿意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义归给我们。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接受他作为生命的主，我们跟他有这个关系。神因着耶稣基督，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因为我跟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神就看我们为义人。我就会说，不是我成为一个义人，乃是神看我是一个义人。我们的人生在神面前，如果是给神这样的来看我的话呢，我就会保住，我就会有这个感觉。因为你看，很多人都希望在神面前成为义人，都没有办法，但是没有想到，原来是借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成就了这个义，他以自己担当了我们一切犯罪所应该受的刑罚，他愿意担当我们，他成就了这个义。我相信他，我接受他，我跟他建立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神就把他的义归到我的身上。所以就是 being filled， 一个人能够有这样的义，他真的不枉此生。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祝福，是最喜乐的事情。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站起来，我们在神的面前重新被他所接纳。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只是讲清心跟即刻沐浴。清心带来的祝福是我们可以看见神，即刻沐浴的祝福是神能够看见我们，看我们是一个义人。你说这个是多么的宝贵。一个人活在世上，一方面他看见他应该看见的事情，但同时他也被神所看见。神不是看我们只是无数的人当中其中的一个，神看我们是一个有耶稣基督的义行的一个。这个我们当然还需要在圣经里面继续的来学习，但是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气。我下一次我会跟大家继续讲我们啊，刚才就是已经讲了四福，就是啊跟神有关系的。往后的四福呢是跟人有关系的。我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分享。好的，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就是因为你尽管知道我们的软弱有限，但是你一直带领我们，教导我们。在我们认识主以后，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里面 透过圣灵不断的启发，让我们属灵的生命一直有长进。今天我们学习你所教导我们的清心这方面，即刻目义两方面的真理。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不光只是知道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们需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实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经历，怎么样成为一个清心的人，怎么样成为一个即刻目义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